前面这两段，一个是哥林多后书的三章十二到十八节，第二个是哥林多后书的四章三到四节。那我们用起音的方式，我读一节，弟兄姊妹读一节。好，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二节，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，就大胆讲说，
像摩西一样把石头在地上，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他那像废者的结局。
当他们的心地刚硬，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，这帕子还没有揭去，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。
然而直到今日，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，帕子还在他们心上。
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，帕子就几时除去了。
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
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里变成的。
如果我们的蒙蔽蒙蔽，就说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。
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。基督本是神的像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愿我们奉你的名聚集在这里，开我们心中的眼睛，除掉我们脸上的帕子，叫我们与你面对面，坦然无惧，有你的荣光。也愿圣灵在里面运行，叫我们说的听的同得造就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这里面讲到帕子摔下有几次，就这一段讲了几次帕子。好的，果然我们有人有帕子。这个白纸黑字这么清楚，还可以算错。五个，十三节帕子，十四节的帕子，十四节有两次，十五节的帕子，十六节的帕子，是不是五个？对吧？好，我们就知道了。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看很多事情，除了不小心之外，还有一个是我们很小心也没办法看得很清楚。不小心看不清楚那也没关系，但很小心又看不清楚，那个就是帕子。因为你已经很小心了，而你按着你所知道的在看，在判断，在认知。帕子是什么？帕子就是你跟神之间有一个遮盖，如果那一个东西不掀开不拿掉那个遮盖，你永远都不知道你的神是如何。就好像门徒们在跟随耶稣，他们对耶稣的认识还是很模糊的。两次的风暴有两次不同的体验，第一次他们问这到底是谁，第二次他们就拜耶稣，这真是神的儿子。但我想跟各位讲，这难道第二次他们就真的知道耶稣吗？也不见得，要直到圣灵降临之后，他们才会真正的明白。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在跟随的路上，一定要记得很重要的一个认识跟观念，不要把自己定格在某一种状态，或者说我就是这样，还是我所明白的就这样。因为他是活人的神，活人的神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一直活在神的面前是可以被调整的，是可以更新，是可以变化的，跟年纪没有关系。只要你还活着的每一天都有每一天的更新跟变化。但很可惜的是，犹太人他们不是这样。这边讲的这是哥林多教会保罗写信去告诉他们，然后跟他们说，他们中间有一个帕子跟神之间是有一个隔绝的，这个隔绝的东西。那当然这个帕子，我们从上下文来看，我们可以知道他举的一个人就是摩西。当时候摩西到山上去四十昼夜出来的时候脸上发光，那因为犹太人不太能够直眼看摩西，所以就摩西就用帕子把荣光给遮盖了。 因为这还有一个东西渐渐消退，也没那么好看，所以呢把它遮盖起来。那百姓呢不能直眼看见神，或者看见摩西，看见他仆人。所以这个帕子呢，今天保罗用这一段话来讲一件事情。现在有人读圣经的时候，这边特别说十四节，他们心地刚硬，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，这帕子还没有揭去，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。第一个，帕子在哪里废去的？
基督里，
在基督里废去了。所以如果你承认，你也相信你是基督徒，那这不应该有帕子，你跟神之间应该是可以直接面对面的。那我们再先回头讲，这前面有讲一件事情，就是摩西他的职事、他的工作、他的托付跟新约那种职事托付一样。摩西呢，他是律法的中保，前面有讲说他是定罪的职事，然后律法是刻在石板上，然后是属死的，而且要废去，就是一个阶段就要消失的。但新约的职事不是这样，新约的职事是属灵的，那是称义的职事，那刻在心板上，而且这是永存的。各位你要知道，这两个是一个对照的，一个是属灵的，一个是属死的，一个是称义的，一个是定罪的，一个是刻在心板上，一个是刻在石板上，一个是永远长存，一个是一个阶段就要废去的。所以摩西的工作其实到一段落就结束了，但是犹太人没办法接受，至少骨子里没办法接受。因为当你拥有很强大的这一些祝福，曾经拥有过的先祖的、摩西的、应许的、律法的、割礼的，这里的每一点都是外邦人所没有，你曾经引以为傲的东西，你能够那么轻易就把放掉吗？对任何人来讲都是很困难的。曾经你这么努力的跟随的、打拼的、建造的所有产业的、祝福的，但我要跟各位讲一个观念，你曾经所拥有的祝福成为你现在更靠近神的帮助，还是更远离神的拦阻呢？是祝福还是拦阻呢？
祝福啊。
那感谢主啊，那会不会也是一个拦阻呢？因为我是已经拥有守神就好了啊，把它顾好就可以了啊，我是不会想要改的啊，我觉得已经够了啊。这就是犹太人的观念，他们认为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主耶稣在这一点上也曾经给他们一个很当面的提醒跟责备哦，亚伯拉罕子孙的话，你们怎么长这样子呢？然后那时候主就说，那我不是可以从石头兴起子孙来啊？所以他们以亚伯拉罕子孙为傲，以摩西的律法为傲，可是这些东西挡住了他们今天重新的认识。那这一点也会在我们身上是一样的。在第十四节说，他们心地刚硬。各位，刚硬之前是麻痹，麻痹之前就是冷漠，它不会一下子刚硬的，它是有慢慢慢慢的温度的消退。你知道很多东西是这样子的，你不会一下子就不闻不问，可是当你好几次的没有回应的时候，最后就不闻不问。当你打开圣经想睡觉，再打开圣经想睡觉之后，你就真的睡觉了，大概就这样子，是吧？我不知道应该是长这样吧。你知道有一个司机，还有一个牧师，两个同一天去世，然后到上帝那边，然后上帝说：“哎，你这个忠心的司机进来，到我国度里享受我这一切的安息跟祝福。”然后就说：“啊，牧师啊，你不行，你不能进来。”啊，牧师就很惊讶：“为什么？我为什么不能进去？我服侍你一辈子，忠心传讲你的道，对对，我怎么不能进去？还有那个司机天天在飙车，他凭什么进去你的国？”然后上帝就说：“我知道你很忠心在传道啊，可是你每次讲道的时候底下都睡着了。那让那个司机为什么给你进去？因为他在飙车啊，他飙车是每个人在底下都拼命祷告啊。所以带下来是人家拼命祷告，你带下来大家沉睡。你讲你这样子你有忠心吗？我是不晓得，所以各位你们千万不要睡着，不要打开圣经想睡觉。”还有一个问题是，如果打开圣经想睡觉，会不会你心中有帕子，有某一种沉睡的东西、偏见的东西，或者是读不下去，或者属灵的胃口弄坏了呢？在十三节说，以前帕子是蒙在摩西的脸上， 可是现在帕子是蒙在心上。第十五节看一下，然而直到今日，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，帕子还在他们心上。原来摩西脸上的帕子就是以色列百姓心上的帕子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厉害的隔绝。如果这个帕子没拿掉的话，我跟各位说，你不管怎么读怎么看，总是会有一种错误的认知。你戴有色的眼睛在看东西，当然就有颜色，不就这样吗？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。我有一次去吃饭，然后我就戴太阳眼镜，那你知道太阳镜就挂在上面，就这样子。然后吃饱饭之后，我就骑机车，哎，再找找找的太阳镜找不到。然后第二次又跑到吃饭地方再找一次，又跑出来找不到，大概找了两次，老板就看我说：“你到底在找什么？”啊，我说：“我在找我的眼镜啊。”那老板就看着我，眼镜就在你头上啊，你头上都是眼镜啊。我就摸一下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但是你知道，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东西已经很根深蒂固的那种影响，就在你头上，在你脸上，或在哪个地方，可是你永远都看不到。我是不知道各位心中有没有帕子。如果你打开神话想睡觉，你要想看看是不是心中有帕子。讲到属于事情，你里面没有什么胃口，没什么兴趣，没什么热忱，那会不会是有帕子呢？这里讲的是诵读的时候，在靠近神的时候，认识神的时候，心中有帕子。然后第十六节讲到你们的心几时归向主，帕子就几时除去。什么时候除去的？
几时归向主？
什么东西归向主？
帕子。
心。今天的道你们要仔细听，好不好？
好。
今天有很多陷阱给你们。这里面前面讲，这帕子在哪里废去的？
基督里。
十四节在基督里废去的。第十六节说什么时候可以除掉？
心归向主。
这有两个，一个是主已经把它废去了，基督再来废掉的帕子，不用再靠旧约的律例典章，不是活在律法的原则跟控告里面。而什么时候临到我们呢？那就问你的心了。第十六节问的就是你的心，什么时候你的心归向主，什么时候帕子就可以拿掉。那谁做的呢？十七节说，十七节一起读来，请。主就是那里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原来我们不自由，是因为我们有帕子遮盖我们的眼睛。生命中有某一种偏见，有某一种自我，某一种有颜色的东西，或者错误的认知，这都像帕子一样挡住了。只有主的灵进来，主的灵在你心中运行的时候，那个帕子就拿掉，那你就有真正的自由。阿们。所以这里至少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认识，你要自由，你跟神的灵是连在一起。
阿们。
神的灵在里面运行，你才不会被规条绑住。神的灵在里面运行，你才不会在意人家错误的言语。神的灵运行，你才不会活在一种错误的瑕疵里面。那都是神的灵叫我们自由。如果没有神的灵，各位，你那不就自由？那个时候说放纵肉体。那第十八节说，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所以各位先看一下你左右边，然后跟他说，你身上有主的荣光。然后再跟隔壁说，那是主的灵变的。啊，不是你很帅，你很美，不是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那自己照镜子就可以了。所以想看看这里面讲到这一个荣光，敞着脸面对神的时候会像神，敞着脸面对神。问题是如果有帕子，你面对神你也没办法看得清楚，当然反映出来不会是神的荣光。那我们今天把它讲了四个，其实有更多个，但这四个可能会影响我们很长远。第一个叫做不信的帕子。那刚才读的那个更多后书四章三到四九，再读一次给大家听。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，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， 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。基督本是神的像，简单说，一个人不信神就是眼睛被蒙蔽了。那眼睛被蒙蔽的原因是有一个叫不信，那不信的背后就是世界的神。所以各位，你要想，你一定要记得，当你传福音给人家，你关心别人的时候，他拒绝福音不是你的问题，这样清楚吗？不是你口才的问题，不是你口条的问题，不是你讲的热不热切的问题。当你都照着神给你的感动负担去回应的时候，你本分尽到了，他不信不是你的问题，是世界的神弄瞎了人的心眼，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光照他们。你知道不信的理由有千百个。哦，我太忙不行，我没有时间不行，我最近生病了不行，哦，我怎么样不行，我让你忧郁不行。千百个理由的背后只有一个，叫做世界的神弄瞎的心眼。所以各位，你知道传福音是一场征战，因为你面对的还不是人各式各样的原因理由忙碌，这些都是表面的，背后叫做世界的神弄瞎人的心眼，这是很厉害的一场征战。所以你知道抢救灵魂绝对不是靠你的力量可以做的，你知道尽本分，你需要有一个很对着神的一个全然敞开的心依靠他。去的时候当说什么你都还不知道，但是神会给你知道，因为你是与神同工的。当你这些都做到了，你也回应了他还拒绝的时候，你不要太难过也不会太担心，因为至少在这个阶段他不是神要的，所以是世界的神。各位一定要知道，表面的东西都有一个里面的状态，里面的状态就是他的眼睛没开，他被撒旦影响，他活在错误里面，他享受最终之乐，然后外面呈现出他拒绝。所以我们从这边看不信的怕死，那我们再回头讲信主的人，难道怕死就不见了吗？信主的人有没有怕死？如果主耶稣跟门徒的互动，你们只举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一结束之后，然后他们上船的时候就是要去渡那个海，然后他们忘记饼带饼了，彼此就说啊，我们忘记带饼了怎么办呢？然后主耶稣听到他们这种对话，也忍耐他们很久了，说你们还是这么愚妄吗？难道饼很重要吗？那天没有吃会死吗？你们怎么还这么愚妄呢？他们以为很重要的东西在神的眼中完全都不重要，他们应该要知道的东西是，你白天不是看见五饼二鱼，那看见无中生有，看见神供应他们生命的需要，你怎么还会在意说那边没有带怎么样呢？你知道这些东西要防备的不是这些东西啊。但是门徒当时懂不懂？
不懂，
不懂啊，不信啊。那你说我们信了主之后，按道理来讲应该是怕神揭开，跟神之间是畅通无阻的，没有障碍的。可是实际的状况是很多东西我们也信不来嘛，是不是？我都举很简单的例子啊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各位可以吗？可不可以？最简单的，因为我知道大家都有忧虑，可不可以不为明天忧虑？尽量。尽量。你不能阿门吗？
阿门。
阿门那么难吗？就两个字而已啊。不要为明天忧虑啊。我想问你，你是信神说的，还是信你现在遇到的困难呢？各位，你要知道，我们每个人随时都活在一种可能有困难的状态，可是另外一面是我们一直随时在以马内利神的同在里面。如果神可以跟你说不要忧虑，你要很放心把自己交给他。那很放心交给他，说你就不要为那些不能解决事情一直纠葛不清啊。你知道我看过一个图片，两个人在打架，两个一模一样的人在打架，两个一模一样的人，然后打架不管谁输谁，后来这人打完之后又去找另外一个人来帮忙他。那两个人就是我们里面，在我们里面有两个力量一直在纠葛不清啊，一直在里面内耗的人，你谁能够帮助你呢？没办法，各位不要内耗，内耗的人永远都是最累的。信神说的话，然后为什么很多人信不来呢？因为他太靠自己了，或者说头脑同意靠神，可是骨子里靠自己。 所以这个不信的东西它是很厉害的，它不仅是指外面不认识耶稣的人，它也指已经认识耶稣可是里面存着不信的恶心。这是希伯来书讲以色列当时候的状况，他们进旷野了，可是他们里面有不信的恶心，还是用他们的经历看法在跟神对抗。这是第一个，我们在追求的路上要记得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说的话，因信以至于信。我们这一段路程是信心进入的，信心成全的，也是信心结束的。所以追求的路上面，你的相信，你里面对主的那种认识啊，那个信心有绝对的重要。第二个，冷漠的帕子，我先讲这四个之外还有更多个，我们只提出四个，但是这四个帕子的根源只有一个，请各位听清楚哦，根源的那一个叫做己，那个叫做自我，那个叫做旧生命。因为活在自我里面才产生这么多的帕子，所以真正帕子要拿掉的话，在基督里废去，主的灵运行废去，那都是在讲到生命做的一种调整，至少旧生命伏在神的手中被神改变跟拿捏，那个帕子才会拿掉。那第二种冷漠的帕子，其实它也很厉害。我是讲冷漠这个字啊，是婚姻的杀手，信仰的毒瘤。跟隔壁讲一下，冷漠是婚姻的杀手。我看各位应该是蛮热情的嘛，对不对？冷漠前面就是冷淡，先冷淡，然后再冷漠，最后变成冷酷。那你想看看，婚姻之间最大的杀伤力绝对不是吵架，我跟各位讲，吵架还有温度，最大的杀伤力是冷漠，我不要理你，我不跟你讲话。同一个屋檐，我曾经遇过最久的时间，同一个屋檐底下可以十年不讲话，
十年。
我说你们是夫妻吗？他说是啊，法律上是夫妻啊，可是实际上我们是一个屋檐底下的两个陌生人。那你们怎么不分开呢？我们怎么分开？他钱那么多，怎么分开？那他讲话也够直接啊。有一些纠葛不清的利益关系在里面，也没办法分开。可是彼此之间是非常冷漠的。我说讲说难听一点，我们有时候对陌生人都还不会这样，陌生人我们还是给他一个微笑。那你对这个已经生活在可能半辈子的人，对他是不该怎么说呢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过这样子的状况，就是你已经对他完全没有一丝丝的期待，或者是说一点点的那种热情，通通没有。想到这个人，没有表情，在讲，不知道怎么说。但是这个人，有这个人吗？大概就这个样，那个冷漠，根本就不理不睬。各位，这个是家里面可能会遇到的，我都不知道，特别是夫妻之间，所以我才说冷漠是婚姻的杀手。我跟你讲，你还不如吵架，还不如有一些东西打来打去的和好就好了嘛。当然你不能和好，那你也不要打架，也不要吵架，你没有本钱吵和好的就是没有本钱吵架。
对。
第二个，信仰的独立。你知道基督徒活的人，只要你确定你是活的，你一定有温度，有温度吧。对，你有温度啊，你跟人互动啊，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，只是有温度会回应嘛。不要不理不睬的，也不要冷冷漠漠，好像都不关我的事一样。各位，这里面这是一个怕子，冷漠是信仰的毒瘤。要记得，基督徒是有温度的。跟隔壁说，基督徒是有温度的。
基督徒是有温度的。
温度的。
好，悲观的怕子，先问一下各位，你的天然的属性里面比较，你觉得哦？这个只有两个答案的，你们要回应一下。你天然的属性里面是属于比较悲观的，或者比较乐观的，就两个选一个的话，你天然的属性，原来的属性里面，原来的个性，你觉得你是属于悲观的举手看一下。原来的个性里面两三位而已，这么少，四个五个六个啊，请放下。原来的属性是属于比较乐观的举手。原来的属性比较乐观的，原来的属性，好，请放下。其他人是怎么样？
你不冷不热啊？
那都是冷漠啊，都是冷漠，不理我都是冷漠嘛。再想看看，那第三个答案，你不是悲观是乐观嘛？那第三个答案，
就是悲观后冷，悲观后变乐观啊。
人哈、哦，眼睛要往前看哈、哦。你知道有一个阿伯啊，卖那个管子管的啊，然后挑着挑着挑着，碗就掉地下破了好几个，啊，他就继续走。啊、路人看见就叫他：“哎，你那碗都破了，掉了，怎么不理他，就继续走呢？”
掉了就掉了，
啊，那都破了就破了，我还有什么好看的？还有碗破了能卖吗？不就破了吗？我眼睛长在前面，我要继续去啊，我赶到下一个市集去把钱赚回来就好了啊。是不是？我何必去在意那些已经没有办法挽回的事实呢？听懂吗？悲观的人就是太在意，一直要挽回不可挽回的这种悲剧。各位，你要记得，神的儿女不管悲观跟乐观，你里面应该有一个状况是被神调整过的。你的悲观里面是有盼望，然后你的乐观里面是有警戒的，这样才是符合圣徒里面一个对神的认识。你太天真浪漫实在也不太好，因为可能少了一根筋或者没有智慧。你太悲观也不太好，因为在悲观的里面你有很多东西在里面纠葛不清。我是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办法去在这件事上面做一个释放，或者是一个交托也好。你如果是属性太悲观了，你跟多快乐人在一起嘛，忧愁的人跟快乐在一起啊，那你快乐的人在一起的话也常常容易快乐人在一起就打成闹成一片，要多陪伴那些比较软弱的也好，或者是比较愁苦的人，调在一起就会正常了。那这边讲这个悲观哦，应该再多讲一点，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的情绪的东西哦，真的会影响着我们每一天的心情。我是不知道各位你们心情有没有常常保持愉快，有吗？
有。
那我跟你讲几个现象，你们如果是长期要在一起的人，你们要记得最重大最重大的事情，常常在一起的人要多享受。你们不能常常在一起的人还要忍受。要享受大过忍受，有没有困难？如果你要跟父母亲在一起，你不能每次跟他在一起我都要忍耐他啊、哦，这样子你会受不了啊、哦。你应该从你跟父母亲在一起里面找到享受的点，看他哪一个点你是享受，都跟他交通这一点，分享这一点。那如果不行的话，那就不要常常在一起啊，听懂吗？总是你们可以稍微有一点距离吧。你不要老是往那个地方，你不能解决的地方往那死胡同里面一直钻。悲观的人是活得很辛苦的。那个喜剧的那个
卓别林
哦，他有一次演了一幕，我都觉得印象很深刻。他就走上舞台，然后就摔了一跤，然后加上那个滑稽的表情，大家就笑成一团。第二次他又走到台，他又走了一次，又跌了一跤，一样的哦。然后又大家就稍微又笑了一下。第三次重复的时候就没有人笑了。然后他就说，就算再好笑的笑话给你重复的听几次，你会觉得好笑吗？会吗？不会吗？那为什么我们人生中有许多的遗憾、悲剧、负面这些东西，你为什么那么多次的重复在里面在折磨自己呢？你怎么会不要把它放开呢？听笑话听那么多次都觉得不好笑，那你的悲剧那么多次、负面那么多次，那你也不会更好啊？为什么你不要把它交托出去呢？听得懂吗？所以这个怕自己影响我们，所以今天交通这三个都是很生活的东西啊。不幸的东西就是藏在你里面，有一些依靠自己，冷漠的东西都对被别人不理不睬，那悲观的东西都对自己有一个错误的判断。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，神的儿女你的属性里面都让神要做一种调整。第四个，自义的怕死，那这一点的话就是特别是宗教人士最容易犯的一个现象。里面有一种东西，它现在是会自义的人哦，他有一种属性，就是他不是故意的，但是他会炫耀自己，然后挑剔别人。自义的人都有这种属性，会不自觉的小动作就炫耀自己，然后会挑剔别人。你知道那个挑剔别人，有时候只是他又拿自己，因为他做得到嘛，他做得到，然后跟你比较，你是做不到， 所以那其实是一个质疑的一种表现或者一种态度。你知道我们很多东西哦，一个质疑的现象，就以自我的角度来看待所事情，那是一个错误。比如说有一只小白兔，它去钓鱼，第一天没钓到鱼，第二天没钓到鱼，第三天再去钓鱼，哪有一只鱼就跳出来大声骂他：“你这个兔崽子，你下次再用红萝卜来钓我，我就宰你。”听懂吧？鱼吃红萝卜吗？没有，可是小白兔觉得说红萝卜最好啊，我给你就是最好的啊，你用红萝卜可以钓鱼，鱼也不是笨蛋，他就跳起来骂他，听懂吗？
懂。
就是我们很多时候都活在自己里面是不自觉的啊。我怕讲我老婆不是好不好？
好。
好。有一次我们家鲜奶快喝完了，但是又还没来一罐，还没坏又快要坏了，因为剩下一个礼拜。我说：“哎，那我们可以来煮那个绿豆汤，做绿豆沙，来做吃小冰包冰淇淋。”讨论了一个多小时哦。讨论好的时候，我们他聊天，这其中一部分讨论好之后定局了。第二天我回家一看，打开锅子是红豆。我是想说，哎，我们昨天不是很明确的说好是绿豆吗？要解决那些牛奶嘛。他的回答非常妙，他说：“因为我想吃红豆。”我说：“想想，那哪个地方有问题？”我没有跟他吵架，我就说：“哦，好好 ，OK， 那一锅红豆就你们自己吃，我都不买吃了。”我们是要解决牛奶过期的问题，还有我们是讨论的结局是绿豆。那我问你怎么变红豆，你的答案是因为我想吃红豆。你们怎么觉得怪怪的？
怪啊！
怪，我没有怪他，因为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一种态度跟回应。我总以为是这样给你是最好的。有一种恶叫妈妈觉得恶，有一种能叫做奶奶觉得能，有一种痛叫做孩子觉得痛，都是自己感觉的东西。而自己感觉的东西，你活在自己里面是没问题的。问题是你要跟人互动的时候，这是大有问题的。所以这个当然，你从正面来看，这是一种乐趣嘛。如果是一个客观的人，我觉得这也很乐趣呀、啊，太有趣了。对不对？但是有时候我情绪不好的时候，刚才你实在是哦，点，也不敢讲太重，因为我怕日子不好过。可是我们会不会有这种自意的现象呢？自以为对，自以为是，自以为好的现象，而且又要加诸给别人呢？这在宗教人士里面其实是常常遇到的。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讲，蒙恩的心是怎么样，用神的眼光来看待大家。我也在学习，我真的在学习。因为很多时候我不小心看到有人在晃、在混、在不爱主或者在怎么样，我心中也会丢一下。可是丢一下之后能怎么办呢？丢一下之后就啊、哦，感谢主啊，感谢主，至少还在我眼前晃嘛。如果不在我眼前晃的话，跑去哪边我还不知道，不是要更担心吗？用神的眼光，然后想一想，再想一想，我是这样习惯的。我也建议各位，当你看到一个人不好的时候，你先看完之后为他祷告一下，然后回头想他的好。这样子你就可以再多跟他互动更久了。哦，原来他也不错，至少他在我前面晃啊，哎，感谢主啊！还有他这样晃了，那我知道说，哦，原来人心是怎样的怎样。你在里面找到一个你里面还可以蛮能够释怀的，千万不要在别人的错误上面惩罚自己。真的不要这样，那你会常常用别人错误惩罚自己，那其实骨子里就是自义嘛。
对，
就你觉得你比他更好嘛。你比他更优秀嘛，或你觉得应该是这样嘛？你知道太多人对基督徒有一个错误的期待，以为基督徒都是非常好，其实没有，真的基督徒没有非常好。你若问我，我想跟你讲实话， 我遇到基督徒都非常不好的很多啊。可是这并不影响神在他身上拯救了大能，神都爱他的，都怜悯他，爱他，那慢慢把他带进来，让他生命中有一些转变，那就好了啊，不就这样说感谢主吗？怎么硬要强加他跟你一样呢？你可以一天读十章圣经，他又不行，对吧？你可以爱主到这种程度，他又不行。本来救恩就是量身定做的，你把自己衣服穿好就好，不用别人管别人怎么穿。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很，我该怎么说呢？我们家里有两双鞋子，室内拖鞋，是那种里面有草的那种草鞋型的鞋，那个其实穿起来还蛮舒服。我一双，周勋一双，那我老婆就 觉得说那上面有黑黑的污点，说那花霉，我就用酒精擦过之后呢擦不起来，我就说那个不是花霉，那是久了之后自然会有这颜色。然后他就很坚持那是花霉，我说那没关系，要花霉穿在我们脚又不穿在你的脚，他说不行，
打丢掉，
打丢掉。我又回去就发现，哎，那鞋子不见了。然后他买了一双给我，他还不错，还买了一双鞋。那双比我的鞋大概大的大概三号。我说那个大概只可以穿，你那个鞋子我穿不来。然后但是男生的，哦好，那个四三可以穿。那问题是，我又不觉得不好，你懂吗？然后又过了一个礼拜之后，我就把我从儿子那双拿出来穿，因为我们两个是一样的。然后又过一天之后，那他的也不见了。两双变成他心中还产生一个咦，我上次不是丢掉了吗？怎么还在呢？我是不是热热的捡回来？我想说没有啊，我们两个以前是一样的啊。你知道这个人是，他是很好，真的很好，他很关心我们的生活起居，但是他都用他认为的好来觉得应该这样，应该那，应该那样，这是我们家里的乐趣啦。我有可以跟他说，今天我讲到我把这些事讲给大家听，他说啊随便啦，我说你都乱讲，我说我没有乱讲，都是根据事实发生的事情。那我就觉得说这是乐趣，但是这个呢也反映了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有我们的坚持，都有我们的认定跟我们的想法。各位，你再强调一次，一个蒙恩的人用神的眼光来看待所有人，包括你最亲近最爱的人，不要老是觉得他啰嗦，也不要老是觉得他这么无理，不要老是觉得他怎么样，你想看看他总有一些好嘛，而那些好不是陪伴你走的人生很多年吗？你从这个角度去看，多享受跟你在一起的人，忍受要少一点，最好是天天享受多，忍受少。那这四个偏见之外，当然还有第五个、第六个、第七个，比如说愚昧，比如说无知，这些都可能是一个怕字挡住了你跟神的关系。那我们现在强调一点，这些的根源就是一个自我的东西，就是己生命救生命，而信仰就是要对付这个东西。你不能信了十年二十年都是依然故我，那就表示说你的帕子很深都没有揭开，只有揭开眼睛才看得清楚。你那个瞎子的可怜在哪里？就是他在太阳底下他还看不见，在太阳底下你还看得见，除非你在黑暗中。第二个是你眼睛不好，如果你眼睛是打开的又不在黑暗中，你应该看得很清楚，是可以坦然面对神，也可以领受神给你的荣光的反应。最后讲一条蛇，这等一下讨论，你要仔细听我讲一遍。
好，
有一条蛇跑进仓库里面，在爬行的时候，它的尾巴尾巴被那个锯子给割到了，那就流血。他一看他的尾巴流血，他就很生气，然后就转过来，舌头一口咬住那个锯子，这一咬不打紧，一咬下去嘴巴又流血了。那一气之下，他就整个把舌的身体把那个锯子卷起来，然后大概半小时他就死了，就死了。听清楚了哈，题目是这样子，答案是他是怎么死的，想看看他是，等一下让你们好好讨论。第五个的帕子你们要自己写，然后这条蛇是怎么死的，那对你有什么提醒。那最后一个经文要请读来，加太书第五章第一节，请。
基督释放了我们，
叫我们得以自由，所以要站立的我们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。我们不应该有帕子，也不要有错误的恶。所有承担的责任都是经过神的。主耶稣的呼召，到我这里来是你的安息。第二个呼召，负我的恶，绝我的样式，你们就必得享安息。所以神的儿女不应该负主以外的恶。那你问我说主的恶是什么恶呢，那我就问你说，你要到主面前来， 你到主面前，主给你的就是主要你负的轭，而主给你的绝对是你的肩膀承担得起的。你要重新的把你所看重的人事物带到神的面前来，怎么样爱你的孩子，你要到主这边来负轭；怎么样跟你的先生太太好好讲话，你要到主这边来负你的轭；怎么样好好成为一个基督徒追求神，你要到神这边来负主的轭。你要记得，人是有肩膀的，你肩膀所承担的轭跟责任，若不是出于神，就会压得你喘不过气，就会压得让你这个汗流满面也不得糊口。但如果你所承担的是经过了神，你来寻求神之后，神放在你身上的，绝对你负得起的，而且那是一个见证，是一种荣耀，是一种托付，因为这是放在你肩膀上面的。这样子你才会生命中有一个叫做得享安息。各位基督徒，不是说什么都不用担药，当你所担的这些事情是不能靠你自己，你所有靠自己的就是一个帕子。你要回到神面前，主啊，我要怎么爱他，怎么跟我老板相处，怎么跟牧师相处，当然牧师没那么难搞，或者是怎么跟我不喜欢的人一起彼此相爱，这些是你生命中需要回应的恶，是主家的，听得懂吗？我希望大家听懂一点东西，基督徒的自由是在基督里的，而在基督里这件事情是你寻求时候神给你的感动、负担跟托付，你去做当然你就喜乐多了。但你如果不是一越过你自己硬要的，想要一种成果的，想要自己舞台的，我跟你说，你不只搞得你很累，你也搞得别人也很累。不需要这样子活，好不好？各位都是一个大人了，都是一个在灵魂自由的状态之下，好好的享受神，然后神给你的呼召也好，托付去回应他，然后帕子你只要有就除掉，可能这四种之外还有其他的除掉，最后再想一想那一条蛇是怎么死。那这条蛇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？我们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愿我们今天交通在基督里废掉的帕子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有自由，我们在基督里可以站立的稳。愿我们生命中没有帕子的遮掩，我们生活中没有偏见，没有自我，没有骄傲，没有挡住这些蒙恩的东西。求你把我们生命中如果还有的圣灵把它拿掉，叫我们多么自由的享受神一切的丰盛。也愿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每天每天都有一些长进，力量如何日子就如何匹配的起来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